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上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材料，它来自一个叫《绝世天机灵图启示》的故事。乍一看就是一个挺经典的科幻奇幻叙事，讲一帮宇宙精英小队打怪兽保卫家园这种。
对，没错。但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故事，而是当成一个危机管理的案例来研究，那就有意思了。它几乎就像一个沙盘推演。
沙盘推演。
是的，它模拟了一个团队在面对一个不断升级、完全超出预期的灾难时，是怎么一步步应对，又怎么被现实一步步颠覆认知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把这个沙盘拆开来看。我们会从一开始看似常规的防御战开始，看看危机是如何在一瞬间失控的，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勉强惨胜。然后最关键的是，当他们以为战斗结束时，一个更大的真相才刚刚揭开序幕。让我们来看看队长彭谷和他的团队在这场风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好的，我们先进入这个沙盘的初始设定。故事的开场是在宇宙边境一个叫资源循环节点的地方，听起来就是个极其重要的能源站或者说后勤基地，关系到整个宇宙的命脉。
没错，就是战略要地。
然后彭谷的小队就在这儿执行防御任务。敌人是一种叫混沌生物的东西，材料里说他们数量多，但还在可控范围内。
对，在看危机怎么爆发之前，我们先花半分钟看看这个团队的配置。你会发现这是个教科书式的组合。
哦，
队长彭谷是绝对的核心，他有个叫星团的特殊能量体，既是他的力量来源，也是个超灵敏的雷达。
听起来就是个经典的五人小队配置，对吧？有个叫玄龟的，用双锤，一看就是个顶在最前面的重装坦克。
肉盾。
有个叫凌宇的，是冰系法师，负责远程输出和控场。然后清河是治疗师，也就是奶妈。最后还有个叫萌娃的，是个幻术师，
负责一些比较刁钻的控制技能。
对，
完全正确，一个标准的分工明确的特种作战单元，有肉盾，有输出，有治疗，有控制。理论上，在已知的战场规则下，他们是无往不利的。但也正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唯独没准备好去应对一个不讲规则的敌人。
听起来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我们都知道，故事里如果一切都这么顺利，那也就没意思了。我猜肯定有什么东西打破了这种完美的平衡，对吧？
对，一个庞然大物登场了。材料里用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词，叫混沌巨兽。
混沌巨兽，
说它大到无法想象，随便动一下，整个空间都像水面一样起波纹，这种压迫感文字里都能透出来。它一出现，整个战场的性质就变了。
等等，它只是单纯的体型大、攻击力强吗？还是有什么更棘手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个儿大，无非就是多花点力气而已。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这个巨兽带来了两个彻底颠覆战局的特性。第一，它的触手能不断分化出之前那种小型的混沌生物。
哦，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移动的无限的兵工厂。
这不就是个无解的局面吗？你清小兵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生产的速度，这在战术上等于陷入了一个消耗战的死循环。
对，而且是你必然会输掉的消耗战。这就迫使他们必须跳出清小兵的思维定式。第二个特性更致命，它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快速回血，
这就把攻击本体这条路也给堵死了。所以你看，无限增援加上快速回血，这已经不是一个战术问题了，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绝望。情况从处理一场棘手的遭遇战，瞬间变成了如何在一场注定失败的灾难中幸存下来。
我能想象那种绝望感。那么面对这种局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立刻就乱了阵脚？
倒也没有。他们还是先尝试了归常战术。那个幻术师萌娃试图用一个巨大的幻术网把巨兽和他的小兵一起困住。
等一下，他为什么会觉得一张网能困住这么庞大的怪物？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
是战术失误还是绝望中的尝试？
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他们在面对未知威胁时的第一反应。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
他们习惯了用控制技能解决问题，所以下意识的就用了。但结果呢？ 巨兽根本没动手，光靠一声咆哮就把幻术王给震碎了。这一声咆哮其实是个残酷的宣告，你们过去所有引以为傲的技巧在我面前都毫无意义。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技巧失效了。那接下来呢？总不能站着挨打吧？
队长彭古的反应极快，他立刻意识到控制战术无效，马上切换到了 B 计划，斩首战术。
主动出击？
对，他身法极快，材料里说他像一道流光，精准地刺中了巨兽的右眼。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攻击弱点思路，既然控不住，那就直捣黄龙。
这招应该管用了吧？眼睛通常都是弱点。
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巨兽的伤口几乎在瞬间就愈合了。
瞬间愈合？
然后立刻发动了反击，他身上的鳞片像暴雨一样飞射出来，直接撕碎了彭古的护盾。
这就很恐怖了，等于告诉你，你以为的弱点，人家根本不在乎。
这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败，更是对整个团队心理上的巨大打击。
连队长的突袭都失败了，这下是真的陷入危机了。
没错，也正是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团队协作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冰系法师凌鱼站了出来。
他做了什么？
他没有去尝试攻击，而是用尽全力召唤出一条巨大的冰霜巨龙，正面撞上了巨兽的反击能量。这并不是一次为了获胜的攻击，而是一次战略性防守。
我明白了，他不是想打败敌人，而是想为被击退的队长和整个团队创造一个喘息的机会。有时候在危机里能争取到几秒钟的宝贵时间，比任何华丽的攻击都重要。
正是如此，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团队争取到了重新集结的时间。而最终的翻盘就来自两个关键因素的结合。首先是队长彭古动用了他的底牌，
那个星团。
对，他胸前的那个星团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极大的强化了他。我们可以把这理解成一个组织或者领导者在最关键时刻动用的轻易不示人的核心战略准备，
也就是所谓的杀手锏。
但他一个人变强了，就能打败那个几乎杀不死的怪物吗？
他没有选择单打独斗，获得力量增幅后，他立刻和队友凌鱼发动了联合攻击。材料里的描述是双龙出海，两股力量接加形成了一种傻合式打击，这才是最终摧毁巨兽的关键。所以你看，胜利的公式是领导者的核心底牌加上团队成员的无缝协同，缺一不可。
好的，他们总算是赢了，虽然过程惊险，但结局是好的，对吧？如果只看战斗本身，是的，但如果我们拉高视角，从战略层面看，这场胜利的代价就非常沉重了。团队成员人人带伤，精疲力尽，这只是表面。更严重的是，那个资源循环节点，那个宇宙的能源命脉，在战斗中被严重损坏。
严重到什么程度？
团队里的萌娃评估，这次损坏直接让他们的能源储备倒退了30年。
30年，天哪，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场胜利。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战略概念，叫皮洛式的胜利
Pyrrhic Victory。
对，你虽然打赢了眼前的战斗，但付出的代价惨重到让你输掉了整个战争。能源储备倒退30年，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次战略失败，而不是一次战术胜利。这对我们评估任何决策的真实成本其实是个很好的提醒。
而且损失还不止这些，材料里还提到了队长彭古的心理状态，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甚至第一次产生了想退休的念头。他觉得为了这个宇宙自己付出的够多了，现在团队也成长起来了，是时候卸下担子了。
这是非常真实的人性刻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领导者倦怠。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高风险的决策环境中，即使取得了成功，精神上的损耗也是巨大的。他不是被打败了，而是被责任压得太久累了。
但他的团队似乎给了他一些支持，他们说，放心吧队长，我们会守护好这个宇宙。
这句话非常关键，这不仅仅是安慰，更是一种责任的传承。他告诉领导者，他建立的这个体系，这个团队在他离开后依然能够运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所有付出的最大肯定，也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他让领导者可以安心的考虑后备计划和全力交接了。
好的，所以一场惨胜之后，团队开始休整，领导者也开始思考未来。听起来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一个段落的结束了。
按理说是这样， 但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那个叫星团的超级雷达又响了。
又响了。
对，但这次的信号很奇怪，没有敌意。
没有敌意，那是什么？幽灵信号。
这就让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他们一开始当然是高度紧张，以为是新的敌人，但顺着信号找过去，发现的是一群极度虚弱的灵魂。材料里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难民。
另一个宇宙的难民，这一下故事的格局就完全变了。他们刚刚才打完一场生存之战，马上就要切换到人道主义救援的模式了。
是的，危机类型瞬间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些难民带来的信息。他们说他们的家园，一个叫圆镜的小宇宙，也是被混沌风暴和混沌巨兽摧毁的。
等等，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这意味着彭古他们刚刚经历的根本不是一次偶然的针对他们的袭击。
完全正确。这说明他们拼尽全力打赢的这场战斗，可能只是一场席卷无数宇宙的巨大灾难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局部冲突。
哇哦！
他们以为自己打败的是最终 BOSS， 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小兵。他们以为的战争可能只是一场战役。这个认知上的颠覆比之前的任何战斗都更令人感到无力。
那彭古是怎么选择的？面对这些身份不明的难民，而且是在自己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把他们拒之门外似乎也是个理性的选择。
他选择了接纳，这可能是一个感性的决定，也可能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战略判断。因为这些难民不仅是幸存者，也是情报的来源，更是潜在的盟友。我们来看看这些新成员的背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多元化组合。
哦，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他们的领袖叫聂天，也是他们那个宇宙的前守护者，还有能操控水晶能量进行防御和支援的云溪，雷电系的强攻战士狂雷，水系的治疗师水灵，还有一个火系的攻击手火荣。
这简直是又一个完整的战斗小队，而且能力和彭古原来的团队完全不同，可以形成互补。
这就是关键，他们的加入不仅仅是多了几个人吃饭，而是带来了全新的技术，不同的战斗经验，甚至是另一个宇宙的文化和知识。当你的敌人是一场波及整个多宇宙的灾难时，单打独秀是行不通的。建立一个更多元、更有韧性的联盟，或许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们梳理完这份材料，会发现它的整个叙事结构就是一场不断的升级和扩展，从一场边境冲突升级到一场末日级别的战斗，再扩展到一个关乎多个宇宙存亡的更大图景。
说得非常准确，危机的规模在升级，迫使团队的认知和战略也必须跟着升级。而世界观的扩展，也就是难民的到来，则彻底改变了他们未来的任务性质。他们不再仅仅是守护者，更要成为一个新文明的建立者和联盟的缔造者。
但故事没有在这里停下。
没有，就在彭古接纳了新成员，准备着眼于未来重建的时候，他胸口的星团又一次发出了警告。
又来，这次是什么？
一次前所未有最强烈的警告。他感知到在混沌的更深处，有某个更古老更强大的存在正在苏醒。
这简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拼尽全力，付出了倒退30年的代价，打败的那个巨兽真的只是个前哨兵？
对，一个探路的。
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是的，这个故事模型或许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你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往往只是让你发现了另一个更大更深层次问题的入口。你永远不知道你眼前的危机究竟是问题的全部，还是冰山的一角。
这也为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你拼尽全力，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自以为是最大的难关时，如果突然发现这其实仅仅是个开始，甚至连热身都算不上，你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迎接那个真正未知的、可能远超你想象的庞大挑战？